本节目由津津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啊，就是有一家顶级餐厅，它不仅把招牌菜打折卖给你，还把整个厨房、厨师团队，甚至连祖传秘方都全部打包摆送，听起来挺风光的，对吧？
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但这也就是目前中国 AI 领域真实发生的事儿。
没错，今天咱们要对一份非常硬核的资料做个深度探讨。这份报告呢，是津津镇律师，也就是前国会议员提供的。他特别指出，现在的 AI 竞赛啊，早就不是盯着那个什么跑分捧榜的了。
对，很多投资者现在都没看懂这个局。津津镇律师在报告里强调，中国正在把模型、芯片、通信网络，甚至地方补贴和资本市场，整个缝合成一张巨大的战略网。
是。这就说到我们刚才那个卖厨房的比喻了。你看那个 Moonshot AI， 他们最近不仅是开放了 Kimi K3 的 API 接口，他们连带着那个28000亿参数的完整权重都直接打包卖了，
连底盘都交了。
对啊，我就有点懵，因为大家平时用 API 就好像是你付钱让别人帮你算数学题嘛，现在连权重都卖，这到底图什么呢？
其实权重就好比是这个 AI 大脑里成百上千亿根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强度。你掌握了权重，就等于把这个大脑完整复制到了你自己的 server 上。
就是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了。
没错，不受限制嘛。Moonshot 把这个核心资产卖掉，说明他们其实不想只做卖服务的云厂商了，他们是想变成卖基建的，也就是做 AI 时代的实电煤。
难怪呢。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另一边做底层硬件的长兴科技，一上市股价能直接飙升超过465%，
海量的热钱都在往本土 AI 内存里砸。
不过说到热钱，我就有个疑问了，既然资本这么疯狂，那 DeepSeek 为什么突然叫停了他们的第二轮融资？难道是嫌估值太低？
表面上看大家可能觉得是估值分歧，但深层逻辑其实是地缘政治的挤压。外部的制裁风险就像悬在头顶的剑，所以中国的 AI 公司现在逼迫的把技术研发、资本运作，还有那个监管防御全部捆绑在一起看，
就是不能光顾着烧钱拼摊底胜利了，对吧？
是的，那条路走不通了。 DeepSeek 暂停融资其实就是在这种极端的合规高压下重新去评估自己的生存策略。
懂了，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他们在硬件策略上也跟着来个了大转弯，因为你单体芯片受限的话，就只能另找路子。你看华为刚发的那个 Ascend 950超节点，它基本不提单卡算力，
全在强调1024卡集群的能力。
对，这就让我感觉，既然造不出速度最快的那种超级跑车，那他们干脆就去打造一支协同完美的冲型车队。
车队这个比喻挺形象的，不过稍微有点局限，因为车队毕竟还是靠各自独立的引擎在跑嘛。确切的说，他们更像是在造一个高度同步的高速铁路网。
哦，铁路网。
对，这种超节点技术的机制是让1024张显卡在纳秒级别内共享数据，互相去补位。这种超大规模的系统级协同，硬生生的就把单芯片性能上的劣势给抹平了。
原来是用规模和协同来补短板，而且不仅是后方的数据中心啊，前台的落地应用也全铺开了。像富烈最新展出的那个养老看护机器人 GR3， 我发现他们现在根本不搞什么炫技跳舞了，
全是看实际任务完成率，还有后续的设备维修，
就是特别接地气。这里面还有个关键点，中国三大运营商现在都在转型做国家级的 AI 云服务商，这里面频繁提到一个 5GA 网。这个网到底解决了什么痛点？
最大的痛点其实就是上传速度。你想啊，以前的边缘 AI 设备，比如看护机器人，满身都是高清摄像头，数据量太大了。
是，普通的 5G 网络肯定传不过来，
根本来不及把这么庞大的视频流实时传到云端去算。那 5GA 呢，直接把上行带宽翻了好几倍，这就相当于给每台机器人都接了一根无形的极速光缆。
哇，那就是说工业场景里的海量数据瞬间就让云端大脑做出反应了。
没错，这才是真正的万物互联。
后方是算力集群，中间是 5GA 神经，前台是机器人，这真是一张严丝合缝的炸网。但是当这套东西想扑向海外，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的时候，阻力就来了。最近中国商务部就跟美国的制裁审查发生了正面交锋。
是的，火药味很浓。中国还在推智能体10项措施，还有 APC 程度声明，就是在拼命的把标准泼出去。
可是我这不太懂了，对咱们普通企业或者说屏幕前想出海的你来说，选个好用的技术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金金正律师在这份资料里要死死地强调做好客户告知和原产地记录？这不是纯粹的文书走过场吗？
绝对不是走过场，这个太致命了。金金镇律师的核心观点就是，现在的局势是美国在赌，中国在扑。普通企业一旦卷入那种所谓的设备两用审查，
就是怀疑你买的服务器既能商用也能军用。
对，这时候如果你拿不出严密的供应链文档来自证清白，货物会直接被扣押。你要知道，出口管制的合规违规它是不可逆的，
耽误通关时间可能还是小事儿。
没错，失去通关时间是小事儿，但永久失去国际客户的信任，这才是真正的毁灭性打击。
也就是说，现在这局棋里，赢家不是看谁家技术跑分最高，而是看谁的合规防线法律合同做的最滴水不漏。
确实如此，在这场系统性的战略博弈里，技术排行榜上的名次真的远远没有一张干干净净的零部件采购合同来的重要。
这太颠覆认知了。那在今天探讨的最后，也想留给你一个值得好好琢磨的悬念。你想想看，当亚洲的这些新兴市场慢慢习惯了甚至依赖于这套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 AI 金属设计基本形式的时候，
连底层标准都深度绑定了。
对，那到时候全球科技规则的制定权还会像以前那样只握在那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科技巨头手里吗？这个趋势未来的走向绝对值得你持续去关注和探索。
本节目由金金镇律师提供。King 3 May 4 Apple Podcasts 1 1 4 Show 1